讲到王夫之的，对吧？王夫之这个批判朱熹的复古论，复古啊，朱熹有一个观点就是复古，古代的好，古代的比今天的好，对吧？古胜于今，啊，越是遥远的时候，这个社会越是好，啊，黄金时代不在今天，他这个今天当然指的是宋代了，对吧？黄金时代，人类的黄金时代是在古代，遥远的古代。那么对这个观点，这个王夫之怎么看的啊？王夫之的观点很清楚，四个字：今胜于古。啊，今胜于古。世界万物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王夫之的原话不是今胜于古，王夫之的原话你们可以看一看，叫新古相知而新其故。新古相知而新其故，新的代替旧的，对吧？新的代替旧的，新的古的两种制度不断的在啊，在这个交替，对吧？然后总是新的代替旧的，啊，叫新古相知而新其故，啊。这个新古相知而新其故，既是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总的来讲，历史发展呢，总的趋势是今胜于古。那么，我们说人类呢，是由野蛮到文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由野蛮到文明，啊。那么儒家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常常把尧舜时代说成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中国古代的人类社会的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啊？中国那些啊，这个儒家啊，孔子的门生啊，都是说尧舜时期是中国古代的最好的时代。尧舜嘛，啊，尧舜这个时代是最好的，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最伟大的啊人物就是尧舜。所以毛泽东诗词也有一句话的，啊，叫什么？六艺，神州敬圣尧，对吧？那这个句话怎么来的？当然是因为古人把尧舜说成是最好的时期。那么毛泽东说，我们的时代就是六亿人民都是尧舜，是吧？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这个主人翁嘛，对吧？所以六亿神州敬圣尧，对吧？所以尧舜时代是最好的时代。那么是不是这个尧舜时代是人类社会的最好时代呢？那么王夫之呢，根据文献啊和实地考察，驳斥了西王舜时说。所谓的西王舜时说，就是伏羲嘛，对吧？伏羲后来的到了后来，就把伏羲看成是也是上古时期的最美好的时代嘛，伏羲和女娲嘛，造人嘛，叫西王，三王五帝当中，把伏羲看成是三王五帝之一，啊，西王是盛世，啊，驳斥了西王盛世说，啊，他讲，中国治天下，先元以前，先元是什么人啊？知道吧？皇帝，这个皇帝啊，炎黄子孙的皇帝。啊，我们是炎黄子孙嘛，对吧？这个皇帝，啊，不是那个秦始皇那个皇帝，对吧？是草头，王，对吧？皇帝，中华民族的祖先，先元是皇帝，对吧？那么先元之前，人们是怎么一个人呢？岂有夷狄乎？中国到后来就是把自己华夏民族看成是先进民族。周边的少数民族就是落后民族，落后民族就是夷狄，对吧？蛮夷，对吧？哎，那么夷狄就先元之前的人同那些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是一样的，岂有夷狄乎？他们就是落后的，就像少数民族一样的，就像蛮夷一样的。先元之前岂有夷狄乎？啊，他 太昊以上，那比皇帝还要早啊，太昊氏啊，把人类的历史追溯到更远，太昊以上，就禽兽乎啊，人就像什么人和禽兽没有区别了，对吧？上古社会人是什么发展过来的？人就是从动物发展过来的嘛，对吧？对吧？人就是从动物发展过，因此在最早遥远的古代，太昊之以上，人就像禽兽一样的，岂有禽兽乎？对吧？哎，禽兽不能被其辙，夷狄不能被其文，是吧？禽兽啊，不能被其辙啊，这个禽兽同人有根本就区别了，对吧？对吧？那么夷狄是不能被其文，夷狄还有文化吗？那么在王夫子心目当中，夷狄是没有文化的啊！哎，所谓饥者居居，饱者其余者。饥饿的事情，饥饿的时候呢，肚子里就叫咕，就叫了啊，就要吃东西了，对吧？人就像禽兽嘛，饥饿的时候肚子咕咕的叫，就想吃东西了。吃饱了以后，丢下来的吃剩下的东西也不知道收藏，弃掉了，抛弃掉了，这个什么行为啊？这同野兽是一样的，就是说太昊氏以上的人同野兽是没有区别的，对不对啊？你说古代好吗？古代好不好？对吧？皇帝之前的人就是夷狄。太昊以前的人就是禽兽，对吧？那个王夫子讲得很清楚了，也蛰猎之兽而已。这个蛰猎之兽是什么？猿嘛，猴子嘛，猿和猴子就蛰猎之兽嘛，对不对啊？哎，他。能够站起来的，但是它是野兽，啊，它不是四肢趴地的，它是已经能够站起来了，直立之兽而已，是兽，就是王夫子说这个时代的人同野兽是没有区别的，对吧？这个观点，现在我们都能够理解了，对吧？现在我们当然我们的科学发展，科学。已经知道了，我们从小就已经知道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吧？哎，人呢是从什么过来的？人是从猴子过来的，对不对啊？哎，哎，恩格斯这个国家家庭私有制的那一本书，很清楚的，也用了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观点，用了赫胥黎的观点，啊，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对吧？那么在那个时候，人们有没有这个知识呢？那个时候就是王夫子那个时代，人们具备不具备对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了解呢？实际上，大多数人是不具备、不了解的。人怎么过来的？人是由什么东西变过来的？对吧？西方的学说是什么？亚当和夏娃，上帝创造的。东方是什么？东方也有东方的神话，佛系和女娲兄妹结婚才有的人。但对人类的社会的产生，我们只能用神话的方式来进行解读，从来没有用科学的，啊，那用种进化论，相对于进化论的一种思想来解读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王夫子在当时有这么一个观点。是不是惊世骇俗之惊世骇俗吗？当然是惊世骇俗了，而且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古代是盛行祖宗崇拜的，对祖宗是崇拜的，我对自己的老祖宗是赋予一种种种的神话的传说，老祖宗是非常了不起的，祖宗都是圣人啊，神人和圣人啊，大禹治水啊，皇帝创造了人类啊，人类社会所有的发明都是皇帝创造的，对吧？那么我们对祖宗是赋予各种各样的神话的传说， 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对不对？这个就王夫之，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王夫之的这个观点确实是啊，骇世惊俗啊，在当时社会来讲啊，在王夫之那个时代来讲，他确实是骇世惊俗之观点。今天我们社会，今天我们人类对这些完全能够了解了，我都知道的，人是从猴子过来的，在那个时代有没有这种观点啊？所以在圣心主通崇拜的中国是一个大胆的创建，对吧？大胆的创建。皇帝之前中国啊，我们的华夏民族，我们的汉华夏一下子变了啊，古代有这种观点，就是当时还没有汉这个观点，汉族的观点，我们把中原地区的民族称为夏，对吧？夏，哎，夏商周那个夏，周边的地区呢，夷，夷和夏的区别，那个观点还是很清楚的，就先进的，就是相当于现在汉民族同时周边的少数民族的区别，对吧？哎，那么王帝之前呢，实际上中原地区的夏民族同周边民族是一样的落后，一样落后。啊，一样落后。伏羲之前的人，那么同野兽是一样的。这句话也是王夫之的原话，叫“夫无十癖”，什么意思啊？女的怎么样？不是没有衣服，这个癖是没有配偶，哎，没女子没有固定的配偶，叫“夫无十癖”。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人类社会啊，人类社会是不是一下子就是一夫一妻制啊？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哦，一夫一妻制了啊，或者就是在古代社会嘛，一夫多妻制嘛，总归还是这个女子的配偶基本上还是男的可以三妻四妾，女的嘛基本上就是一个丈夫了。特别是说明理学以后，对吧？二十四孝，十七世大，对吧？那么这是后来的事情了，对吧？那么人类社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和动物是没有区别的，就是野兽啊，啊，就是野兽啊。有什么长辈和幼长辈和幼辈分得这么清楚吗？对吧？哎，你看看野兽有什么？哦，这个年轻的这个小的母兽和公的野兽，它这个有长幼之这个因为它是我的长辈，我就不能和它性交配了。那不会的，它人和当时的人和野兽是一样的。这个妇呢，也是后来的概念，妇女，就是雌的野兽，没有固定的配偶。因此我们讲，如果这个当然我们这里呢是因为没有系统的来学习中国历史了，如果系统的学习中国历史，实际上应该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呢，首先它主要看人类社会发展，看什么？看婚姻制度的发展。婚姻制度了啊，这个婚姻制度曾经美国有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类学家摩尔根，他是对中国的对世界的人类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他进行了一个这个可以讲是他的研究是应该讲在世界历史上是占有很高的位置的。他首先是从婚姻制度，从人类的社会的婚姻制度着手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那么他是美国的人类学家，他曾经到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那种比较落后的民族存在。现在这些落后的民族越来越少了，土著族了。那么他就是到深入到那些土著族里面去生活，以后再给你们详细讲，他怎么到深入到土著族里面生活，而且。深入到土著族里面生活，就是土著族的婚姻制度着手来解剖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这个这个婚姻 这种婚姻到先进的到近当现代人当中，我们看到的婚姻当然就是一夫一妻制了，你再也看不到那种现象了，对吧？我们云南当然还有保留着走婚，那么在这个美洲，对吧？在美洲，当时拉丁美洲，美洲还保留了同上古社会相适应的那个种婚姻制度。那么当时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摩根就深入到这些民族里面去，在那里住下来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考察一下，他就在和当地的人民住下来，来研究他们的这个婚姻制度。因此他这一部书呢是非常厉害的，就写了。后来摩尔根就是根据他的这个在那里的生活状况，根据他的调查综合起来写了那部叫《古代社会》。这本书是非常，在这个应该讲，在这部书是应该讲是里程碑式的一本书啊，这个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解读了，是里程碑式的一本书，就摩尔根写的那部。那么好，这是西方学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研究。那么东方学者王夫之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对吧？他得出这个结论，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个对现在看来是骇世惊俗的一个观点，他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对吧？比如说他说，三代是暴君横起，无异于今之川广之土司。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土司制度就是那个少数民族地区的这种酋长制度了。土司酋长部落里面的还保留了这种部落的一种酋长制度。那么中国实际上在我们中原地区文化发达的地区早就把这个土司制度取消了，但是在周边地区这种土司制度一直是保存下来的。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取消？他就所谓的土司制度呢，就是部落里面的那个酋长就是世袭制度了，而且是相当野蛮的。比如说一直到清代雍正的时候才开始叫改土归流，把土司制度改革了。改革以后，中原地区的官地方当中的那个官员了是流动的，就三年要一换的，这个官员不可能一直做下去的，既非世袭制更非终身制，三年或者五年换一换，这个叫流官。流，对吧？流官，那么流动的了，实际上就叫流官就是流动的，对吧？你今天在这里做官，那过了几年以后又换一个地方，这个叫流官了。那么土官是世袭的，就他是土官了，土，对吧？土官，所以叫改土归流啊，改土归流啊，就是康熙的时候实行了改土归流制度啊。这个有中国通史没有讲，所以这里呢只能稍微补一补了，对吧？那么这个改土归流也是很难的因为这个土官的制度世袭的，他你要触动他的既得利益，对吧？几千年来他的这个制度你要触动他，那当然他要反抗的。因此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持续时间很长后来是采取了一方面是中央派官去流，对吧？中央派流官去代替他，但是他要反抗的这种武力镇压了，啊，因此这个清代的一个大臣叫儿泰是对川广这个些土官进行了武力镇压，啊，经过了那个很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把土官改成流官，对吧？那么就是也是把一个落后的制度变成一个先进的制度，对吧？实际上我看就是清代的雍正，康熙开始，雍正开始到乾隆几朝，把这个土官想把这个土官问题彻底解决，其实也还没有彻底解决。那么为什么我讲没彻底解决？后来我就看到那个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要过金沙江的时候呢，那个金沙江一带地区呢是苗族的首领呢，那个叫小叶丹，小叶丹这个他不属于中央领导的，不属于中央领导，他这个土皇帝国民政府领导不了他，因此呢，后来小叶丹怎么样？红军做小叶丹的 政治思想工作，和小一代那个刘伯承和小一代歃血为盟啊，哎，这个我们都是兄弟啊，对吧？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一样的，我们汉族和你兄弟们的，我们歃血为盟。结果小一代很好，把这个金沙江放这条路放开来了，让红军都过了长江，过了这个金沙江了。对吧？后来小一丹死了，解放以后小一丹的儿子还在，后来又把小一丹的儿子请到北京，你是有功之臣啊，对中共的帮助很大，所以叫改土归流，对不对啊？